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进入十架之路40天的第21天。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5章6到14节。弟兄姐妹，在我们十架之路这40天的灵修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读经、默想、回应、祷告。求神先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也将自己透过祷告来献给主耶稣。让我们静下来之后，慢慢地将经文细读几遍，让我们的心灵随着经文带动，看看有什么字句带给我们特别的感动，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5章第6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第12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弟兄姐妹，让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让我们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到我们察觉神向我们说话为止。我们接下来一节一节的来细看这段经文。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弟兄姐妹，这一节其实是和第5节提到那从犹大支族出来的狮子明显的对照。原本众人所期盼的拯救者，乃是一位拥有极大权柄能力的君王或是领导者，但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像被宰杀过的羔羊一样，看起来像是很软弱，被人当作生祭一般摆放在献祭的祭坛上。原本的狮子是凶悍、强壮、 很会攻击的猛兽，现在的羔羊却是献祭的牺牲品，用来表明人在寻求和神和好的方式，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和带领。另外，这一节有七角七眼，在旧约圣经中常用角来代表着权柄、君王、能力。七个角表示这是个完全伟大的君王，他是大有能力的领袖，也是拥有极大权柄的统治者。而这七眼表示这可以完全透视，一清二楚，一点也不含糊之意。弟兄姐妹，在使徒保罗所描述的耶稣基督就像是卑微的羔羊一般，自愿放弃一切成为奴仆，且卑微到死在十字架上。但在人看来是卑微的，在神拯救的计划中却不是这样。这卑微至死的羔羊耶稣基督在神手中被高举起来，因为拯救者弥赛亚来，不是要攻击人、使人受伤的狮子，而是要当当人类罪过、甘愿受伤而受责罚的羔羊。弟兄姐妹，人类喜欢使用勇猛的野兽来代表坚强、雄壮，但神用人看为最软弱的羔羊来表明他的慈爱。这也是耶稣基督教训中最特别的地方，希望跟随他的人都学习成为仆人的样式。我们接下来看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弟兄姐妹，这羔羊的被杀成就了永远的赎罪功效。就如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所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弟兄姐妹，主耶稣已从父神手中拿了书卷，所以他在全宇宙中具有绝对的主权。我们都应当完全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现在宇宙中一切的权益都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还要追求什么呢？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已经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接下来看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弟兄姐妹，俯伏表明羔羊的神性，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接受俯伏敬拜。在这里，琴是指竖琴，表明这二十四位长老的侍奉是赞美。盛满的香的金炉，表明这二十四位长老的侍奉也是祷告。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如同诗篇所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弟兄姐妹，基督徒在世上是被藐视逼迫的一群，但他们的祷告在天上却被看为宝贵，甚至要用金炉盛起来献给神。弟兄姐妹，第七到第八节，当羔羊接过书卷之后，那四个活物与二十四位长老随即俯伏在羔羊的面前。这样的描述很像古代的君王、皇帝要宣布国家大事，或是要宣布审判案件的内容一样， 全体列位于旁的陪审团或者是文武百官都会弯腰倾听，用这种态度表示愿意遵从所宣布的内容之意。我们接下来看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弟兄姐妹，在这里新歌是指救赎之歌，在这个之前只有创造之歌，所以救赎之歌就成了新歌。用自己的血指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各族是各种部族，各方是各种方言，各民是各种民族，各国是各种国家。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姐妹，国民的原文是国度，一直使之成为圣洁国度中属神的子民。祭司是指有君尊的祭司，职分是侍奉神，在新约时代所有蒙恩的人都是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原文是将在地上执掌王权，并非指信徒现今就有在属灵上执掌王权，而是应许教会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弟兄姐妹，天使是服役的灵，不但服侍神，也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千千万万一直多得数不清，更多的天使加入了合唱，但声音的原文却是单数，表示他们同心合意。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是用七重完全的颂词，包括没有诉说出来的一切的好话，来称颂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曾被杀的羔羊，完全配得完全的赞美。颂词也表明了基督的所事，他配受这样子的赞美，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看到，对羔羊的颂赞是以逐渐扩大的圆圈向外移动，现在是数不清的天使大声颂赞，他们的数目不可以算数的角度来看待，而是作为一个天启文学的象征，指数不清的群众。这里是指天使多至人类无法计算。这措辞的第二部分万万是一个难以计算的一个数目。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在第九、第十节，四活物与二十四位长老大声赞美羔羊的救赎工作。接下来，在刚刚的十一、十二节，是数不清的天使赞美羔羊配得。场面在这第十三节达到高潮，在那里，所有被造之物把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神及羔羊。使徒约翰听到赞美达到天上的叫喊声，是整个被造世界的颂赞。基督的伟大救赎工作是普世性的，要求普世的反应。使徒约翰清楚地指出，被造的次序是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及沧海里，并补充说，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强调了没有活物未加入这伟大的最后的赞美歌。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救赎之歌引起一切所有被造之物的响应，故此以阿们和俯伏敬拜来做结束。我们看到第十三至十四节是另外一首诗歌，这个其实跟在第四章十一节是相似的颂词。这首诗歌是天上与地上以及地底下，也就是整个宇宙万物都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歌颂诗歌，然后以归于坐在宝座上那位和羔羊这句诗歌作为这三首诗歌的最高点，这也就是长老教会的约翰加尔文所强调的，所有的信徒都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在读完今天的经文之后，我们的回应题目是，我今天应如何向那替我受死的神羔羊献上敬拜与赞美。弟兄姐妹，神就是生命的主，且是宇宙万物生命的中心。神创造万有，也珍惜所有受造的宇宙万物，但神也是宇宙万物的审判者，只有他才是坐在宝座上的主。这位万有生命的主，并不是用人类威武的军事力量来统治万有，而是用羔羊牺牲生命来作为赎罪的代价。因此，所有透过这赎罪的羔羊所带领出来的子民，不论是谁，都将享受天上与地上合一的荣耀。我们要将我们的敬拜跟赞美献给那为我们受死的羔羊。在做完回应之后，让我们谦卑地领受神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将神给你今天的一句话分享给周遭的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我们也祷告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实践他的吩咐。我们也要为神的国度、教会、肢体、灵命和需要向神祷告。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做出我们自己的祷告。愿神祝福大家。